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上诉法院裁定川普关税违法，白宫强力回应，泽连斯基拒绝缓冲区提议，欧洲领导人施压普京，川普次子现身香港，港19岁女生被控煽动，国安法受害人再增一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诉法院裁定川普关税违法，白宫强力回应。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礼拜五裁定川普总统在第二任期内实施的大部分关税违反联邦法律，令他的强硬贸易政策面临着重大的法律挑战。上诉法院以7-4的表决结果认定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徵收的繁運關稅和對等關稅都已超越總統職權。法院表示，關稅可暫時維持至10月14日，以便川普政府有機會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之後，川普在社媒上強調，這些關稅對維持美國國力和經濟安全至關重要。他警告若被取消，將對國家造成嚴重損害。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认为，美国宪法将征税这个权力专属赋予立法部门，关税是国会的核心权力。法官在意见书中写话，我们确认国际贸易法院判定，即是争议行政命令中施加的繁运关税和对等关税超越 IEEPA 条文所授予总统的职权。这宗案件合并至两宗诉讼，一是由12个民主党执政的州提出，另一个是由5间美国小型企业提告。原告主张 IEEPA 的本意是让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不寻常和特殊威胁，例如对敌国实施制裁或冻结他们资产，并未授权总统征收关税。法院进一步指，这些关税几乎适用于所有进口货品，税率高而且不断变动，超出美国现行关税制度所规定的范围，并且无期限限制，令相关措施超越法律授权。所谓的繁运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芬太尼关税。川普政府指控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阻止非法芬太尼和非法移民流入美国，因此在今年2月加征进口关税。在多数票中，6名法官由民主党总统任命，1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而在反对票中，有2名民主党任命的法官和2名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川普则是首位援引 IEEPA 征收大规模关税的美国总统，他在今年4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以关税作为谈判筹码，向全球贸易伙伴施压，并重新谈判贸易协定。川普政府曾辩称，尼克逊总统在1971年经济危机时因结束美元和黄金挂钩引起混乱，法院亦曾批准他的紧急征收关税行为，因此 IEEPA 同样应授权川普征收紧急性关税，但法庭并未接受这个解释。截至目前，至少已有8宗联邦诉讼挑战川普依据 IEEPA 征收关税的合法性，其中被称为是 VOS Selections vs. Trump 的案件进展最快，被视为关键之战。裁决公布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强烈抨击这个结果，称上诉法院已经高度党派化，最高法院将会扭转裁决。他警告，若这些关税被取消，对这个国家来讲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而若允许这个裁决维持，将彻底摧毁美利坚合众国。川普强调，美国不可以再容忍庞大的贸易逆差，亦不会接受其他国家对美制造商和农民施加不公平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白宫发言人德塞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川普总统合法行使国会赋予他的关税权力，以保护国家和经济安全免受外国威胁，总统的关税依然有效，他们期待在这件事上获得最终的胜利。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向法院提交的声明中说， 推翻川普依据 IEEPA 实施的关税，将在现在和未来对美国和他的外交政策和国安造成巨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害。他说，这样的裁决将威胁美国在国内外的更广泛战略利益，可能导致外国贸易伙伴报复斯韦尔达成的协议，并让正在进行的重要谈判脱轨。这项裁决公布后，金融市场反应相对平淡。路透社报道，在盘后交易中几乎未出现显著波动，但分析人士警告，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增加。Beverly Wealth 首席市场策略师霍根说，市场和美国企业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关于贸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关税已为美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截至七月为止，关税收入已达1420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虽然美国宪法将征税权力专属赋予国会，但过去几十年来，国会确实逐渐将部分权力下放给总统，令到行政部门在征收关税上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目前由六名保守派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虽然过去曾作出一系列有利于川普政策的裁定，但同时亦对过度解读旧法以赋予总统新权力持怀疑态度。礼拜五上诉法院的裁定并不影响依据其他法律许可权发布的关税，例如川普对钢铁、铝和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口？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至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泽连斯基拒绝缓冲区提议，欧洲领导人施压普京。乌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否决欧洲提出的缓冲区构想，强调这个不符合现代战争的实况，若俄方要保持距离，可以退回到临时占领区更后方。泽连斯基说，无人机广泛运用已让前线自然形成死亡地带，重炮难以部署，只有不了解今日战争现况的人才会提出缓冲区。据 Political 报道，欧洲部分官员讨论设立长达40公里的非军事带，作为停火或长期协议的一部分。但泽连斯基说，若俄方要保持距离，他们可以退回到临时占领区更后方。他指责俄方并非准备谈判，而是在度寻找拖延战争的方法。川普今个月中旬在阿拉斯加和普京会晤后，推动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对话，并计划之后举行三方会谈。不过俄外长拉夫罗夫就说，目前没有会晤计划，话议程根本未准备好，并再度质疑泽连斯基的合法性，指乌方在北约领土和语言政策上毫无让步。泽连斯基就回应说，黑宫正是竭尽所能阻挠会谈，并呼吁西方若俄方无意停战，应加大制裁。他的幕僚长叶尔马克在纽约同美官员会晤后亦强调，美方提出的和平倡议都被俄方拖延。战场上，俄礼拜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至少23人死，包括4儿童。欧盟驻乌代表处和英国文化协会办公室受损，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形容这个是近月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全市多区建筑受损。乌军方同日宣布使用海马斯火箭系统和无人机袭击俄布良斯克地区友谊输油管道设施。匈牙利外长西雅尔托就谴责这个已是同一管道第三次受袭，对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德国总理默茨和法总统马克龙在讨论会晤后说， 将加大对普京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批评俄方持续攻击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和平努力，并称欧盟成员已同意维护设计有力而可信的安全承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回应，任何不顾及俄方利益的方案都是片面安排。川普次子现身香港。川普的次子瑞克 Eric 展开亚洲行，他日前在香港论坛中呼吁投资比特币，甚至说比特币价格将飙涨至$100,000。法新社报道，艾瑞克支持的加密货币公司据闻正是在亚洲寻找并购对象。美加密货币投资人是川普在角逐白宫大位期间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贡献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协助川普胜选，期盼借此扭转前总统拜登任内政府对加密货币行业的怀疑态度。美联邦众议院七月通过三项具里程碑意义的加密货币法案，川普亦采取几项行动支持这个产业。41岁的艾瑞克到香港参加比特币亚洲论坛，他在一间挤满加密货币爱好者的会议室中说，比特币是全球最伟大的资产，在我心目中比特币毫无疑问将会涨到$100,000。英国金融时报今个月初披露，川普长子小唐纳德和艾瑞克支持的比特币挖矿公司 American Bitcoin 正是在亚洲寻找可并购的对象。彭博近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艾瑞克预计到东京参加日本比特币公司 Metaplanet 在9月1日举行的股东会。艾瑞克被问到川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将会在近期讨论加密货币，他就回应，美中两国对加密货币的了解程度可能胜过全球任何一个国家。路透社上个礼拜引述知情人报道，中国在禁止加密货币交易后，现正考虑推出与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试图提升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率。而香港在5月通过一项稳定币法案后，目前正是同美国和其他地区争夺全球数字资产枢纽地位。港19岁女生被控煽动国安法受害人再增一名。单单在几个礼拜前，港府才宣布对19名涉及香港议会的民主人士发布悬红通缉令。在近日，一名19岁女生因曾在海外参与拍摄香港议会宣传片，返港后随即被港警以煽动罪逮捕，成为新一波打压的受害人。香港议会议长江家伟说，其实南非小姐她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一位19岁的女生，她婆婆病了，她回香港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们是香港人，我们随时应该可以进出香港。香港议会已发声明谴责港共以国安法检控19岁女生南非，指出这种政治迫害严重侵犯人权和言论自由，并呼吁媒体拒绝抹黑，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人权恶化。姜家伟说，我们亦会将这些事情带到美国，让他们知道中共的邪恶，而且中共他对我们在海外的香港人是怎样境外镇压。民阵全球副主席胜雪就说，中共所谓港版国安法只不过是给他们去迫害他们认为的敌人的一个说法，一个依据，显然中共他的跨境镇压和现在港府是完全一体化了。近年来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将恐惧蔓延至海外，社会各界谴责港共在境外营造寒蝉效应，进一步压制海外民主和自由。胜雪说，这种没有底线，完全没有节制，他的这种间谍煽人的策略极大破坏我们所生活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若果说更多人敢于一起站出来，显然中共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力物力资源能够去追踪每一个人。我希望更多国家可以去救援这些受害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